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再过几天就春节了啊，所以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你也跟我们是主内的家里人呀，你也跟你的左邻右舍大家互道一声新年快乐呀，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对对，新年快乐呀，真的很高兴啊呀，我们中国人非常注重这个新年啊，春节呀，当然是一个团结的日子，而且是一个怎么样，要寻求祝福的日子，寻求祝福的日子啊。那究竟什么是祝福呢？这就是讲到我们最近这个登山宝训主要跟我们想提的啊。那今天我们是讲到登山宝训的第二讲，讲到天国的子民啊，言语光。那个对呀，那这是登山宝训呢里面的第二讲啊。当我们上次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世界的眼光跟天国的眼光对于福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再来看第二讲言语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来问问一下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对于福的看法，对于我们人生的看法跟世界有什么不同，跟世界有什么不同，还是根本就是都一样嘛？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是不是？上次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讲到说这四福的这个四个福气呢，是跟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然后呢，后面的四个呢，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你看看他这边讲的对于福的这个观念看法跟世界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上次讲到当时的世代呢，是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已经亡国了，亡国了将近100多年了。然后呢，他们是在罗马高压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对他们很残暴的统治。然后呢，他们所住的地方呢，犹太地区呢，他交给他分封的王希律，还有他那个这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来管理。第一层帝国，第二层是这个分封的王跟那个罗马的巡抚，最还有一层呢，他们是采用以犹治犹，所以他们是用犹太人的公会来治理这些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这些犹太人公会，我们上次讲到总共有70个人，那他主席呢就是大祭司。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是一个神就叫做神沉默的400年，新约跟旧约之间，你想想看，一个以宗教立国的一个国家，以神为最大君王的以色列王国，居然神不说话400年，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这样大的压迫，老百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啊。所以虚心的人，虚心他用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贫穷，你贫穷到破产，这怎么会可能是福气呢？是不是呢？而且哀痛的人有福了，还痛苦到一个程度嚎啕大哭的人怎么会有福呢？你想想看，在当时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东方的博士跑来见西域王说，将来要来的那个王在哪里啊？西域王一听大惊啊，有人要来夺我的王位吗？等这个东方博士走了以后，他下了一个命令是什么样？把3岁以下小孩子全部都杀掉了。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人人哀痛，人人哀痛，这怎么会是有福呢？啊，温柔，温柔在当时就是一个非常软弱无助的人。你是一个韭菜，最底层的韭菜，一层一层一层的被割，你甚至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你怎么会有福呢？你一无所有，你渴慕有更多的安全感，你渴慕有更多的财富，你渴慕有更多的食物，你渴慕有更多活下来的尊严。神说你一无所有，但是神说你有福了，你有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神的观念跟世上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世上的观念呢，绝对不会认为贫穷是有福的，不会认为哀痛是有福的，不会认为是软弱是有福的，不会认为是一无所有是有福的。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富有是有福的。我们是要追求怎么样？这个每天能够欢乐宴乐，到处去打卡照相，然后发到群里面，这个样是有福的，是不是？我们要踩在人家头上啊，然后能够来指使别人，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才不要做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是一个应有尽有的人，我们才是有福的。但是耶稣基督说刚好相反，耶稣基督说天国的福分不是说你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上你拥有了多少，你占有了多少，你掌管了多少，你能够发号施令有多少。他说不是，天国最大的福分是怎么样？第一个，虚心的有福。虚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属灵的破产，是觉得我一无所有，一无可夸，我必须要紧紧抓住那个神，一时都不能够放掉。神说你有福了，你会脱离贫穷，因为宇宙万有都是神的，因为宇宙万有都是神的。当我们觉得哀痛的不得了的时候，神说当你愿意把你的哀痛交在神里面，让神抱着你走过这个哀痛的时候，你是有福的。大家记不记得我这讲过，就是说那个沙滩上的那个两对脚印，还记不记得？沙滩上有两对脚印，在走着走着，走到后来就变成一对了。那个人就跟神说，神啊，我知道你是一个与我同在的神啊，那为什么我在顺利的时候就好像沙滩上那两对脚印一样你在我旁边，可是我在哀痛，我走不下去，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你居然离我而去，让我一个人沙滩上的角落只有我一个人在单独行走呢？神的回答说不是的，我一直与你同在，从来没有离开过你。那沙滩上的脚印，一对是你的，一对是我的，最后单独留下的那对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抱着你走，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当你哀痛的时候，当你完全绝望的时候，是我抱着你走。神说当你愿意把你心中最大的哀痛交给神，让他抱着你走的时候，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神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不是说这个我软弱任凭人家欺压，我才不要这个样子呢。我要爬到人家的头上，我要指使别人，我要踩着人家头上往上爬，这才是有福的。神说不是的，你愿意承认你的软弱，不管你拥有的有多少，你愿意完全的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使用，那你就变成有福的。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掌管万有，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怎么样温柔谦卑，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面，然后在客西马尼那边他跟神说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温柔不是软弱，温柔是一个极大的刚强，刚强到一个程度，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一切完全的信靠交托在神的手里面，神你怎么说我就愿意怎么做。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就是说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渴慕神的同在，你渴慕爱慕神超过你世上所有的渴慕的时候，你有福了，你有福了。所以今天神跟我们讲到说，我们是一个天国的国民，我们的世界上的看法是要不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当你成为天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要用两种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处的世界。如果我们从世上的眼光，虚心、哀痛、温柔、饥渴，这是人生的大灾难，人生的大灾难。但是我们用神属灵的眼光，这世上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那将来永远无比的荣耀。这世上是短暂的，我们还有一个眼光，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是永恒的。当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哦，我愿意把我自己虚心的认为一无所有交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我就进入了那个神的同在里面。当我愿意，我有很大的哀痛，哀痛到一个程度，我不是怨天尤人，我不是报复，我也不是躺平， 我是把他把我的哀痛交在神的手里面，我紧紧的抱住神，让神抱着我走过那个困难的时候，神说你是有福的。我们愿意把我们一切交在神的手里面，神说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眼光的转变，何等何等的困难，何等何等的困难。我记得我呼召成为神的仆人大概将近三十年以前，就有个牧师跟我讲说，他来我家住，聊了很久以后，他就跟我讲说 David， 上帝呼召了你，上帝呼召了你，要出来。我那个时候怎么可能听得下去呢？我女儿那个时候要上大学，还上私立的大学，那个压力之大，我连想都没有想。我说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全职侍奉。就这样子一直过来，一直过来。神一中间，神差派他的仆人好几次跟我讲说：“神呼召了你，你要出来。”我置若罔闻，我置若罔闻。我没有办法调整我的眼光，我眼光只看到世上的眼光，我没有办法看到属天的眼光。当瑞贝卡生病的时候，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我知道神已经呼召了我，可是我想一想到那个账单，我没有办法用属天的眼光来看，我只能够看到我的贫穷，看到我的哀痛，看到我的软弱无助。我希望能够拥有更多。很感谢神，神就是利用这20几年、30年的时间把我转变过来，把我转变过来，让我学着尝试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世界，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当我们眼光调整过来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就开始不一样。他说，不只是这个将来啊，将来你现在是贫穷的人，将来是天国的，是你的，不是。他说是，他用的是现在式啊，现在你就进入了天国了。换句话说，当我愿意把神当成我一切的时候，我要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我觉得贫穷，我是希望想赚更多的钱。但是他神的眼光告诉我们说，当你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时候，你已经脱离了贫穷了，你已经脱离了贫穷了。当我很哀痛的时候，神亲自成为你的安慰的时候，你已经脱离了哀痛了，你已经脱离了哀痛了。所以为什么在我们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在人的尽头的时候，我们能够不自怨不自爱不怨天尤人，而且我们不躺平，我们反而转向神，来向他承认我们的无助，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时候，而且要紧紧的抓住神，经历神来抱着我们走过这个苦难的日子，把自己交托给神，而且怎么样，完全的依靠他，仰望他，渴慕他，甚至渴慕超过渴慕这世上的一切的时候，神说你的眼光已经调整过来了，你的眼光已经调整过来了。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八福的生命，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今年呢，教会的主题是基督之家，社区之光。我们三月的时候呢，就要有我们教会的春晚。我不晓得啊，我们刚刚讲到中国人庆祝春节的时候，讲究的是要福气。我不晓得你追求的福气是什么。今天我们说我们是要做基督之家，我们要吸引那个社区的人，我们要做社区之光，我们要用什么来吸引我们社区的人？我们教会的人都很有钱哦，都有很高的文凭哦，开着很好的车子哦，很高的收入哦，长得也都很好看哦，而且还有这个很多很有教育哦，这是我们吸引世人的地方吗？不是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吸引这世界上的人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神要跟我们讲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与世界不同的，你们是与世界不同的。求神 来帮助我们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我们刚刚我们所读的，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盐，盐。这个春节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这个腌腊肉，我们家也收到很多腊肉啊。你看腊肉上面，怎么不会腐败啊？因为它被盐腌制过，你看不到上面有任何一粒盐，但是它吃起来是咸的，而且它不会腐败的。盐是看不见，但是它渗透力极强，渗透到生命的深处里面，你察觉不到它，但是它深深的影响你。光刚好相反，光是你一定看得见的。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他那个还没有把灯打开啊，我就请他说把灯打开啊。灯要不要跟大家一直讲说我是光，我是光，我是光，不需要喊，不需要呼喊。当灯来的时候，黑暗就退去了。灯是一定看得见的，一个看不见的盐是表示我们内在的生命，一个看见的光是因为内在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与众不同，这是才是我们真正吸引人的地方。这城镇才是让教会成为基督之家、社区之光的地方。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春节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让我不是得到世界上的福分，而是得到那个天上永远的福分。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戴上属灵的眼镜来看我们的一生，我们才能够脱离贫穷，脱离哀痛，脱离软弱，脱离对这个世上的渴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众儿女在今天在这个春节的前夕，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渴望真正的做一个真正有福的人，而不是这世上短暂的福气。这世上的福气带给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忧愁，主，我们要在你的里面得到那个不再没有任何忧愁，而且能够存到永远的福气，那就是你自己。主，今天求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心说话，主，让我们进入你最深的同在里面，也让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只属于你，我们全然属于你，一切的丰盛你要赐给我们，让我们脱离贫穷，脱离哀痛，脱离软弱，让我们不再羡慕世界，只完全的羡慕你。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被人践踏。盐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盐第一个就是防腐洁净，防腐洁净。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他们生小孩子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酒精啊，没有这些消毒的东西，他们用什么来消毒呢？用盐，用盐。以西结书就讲到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好像被人家丢弃一样。他这里就讲到说，你们生下来的时候呢，要减掉其债，要让你洁净，怎么样？怎么样洁净？涂上盐，涂上盐，涂上盐。盐的第一个的功能就是洁净，就是防腐，洁净就是防腐，不会让它继续腐败下去。就是今天我们吃的腊肉一样，为什么搞这么久它不会烂掉，而且还很好吃？因为它是具有防腐剂这个洁净的作用。第二个，调味的作用。马太这边也讲了，盐若失了味怎么样再咸，盐有调和的作用，调味的作用。哥罗西书也这样讲了，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一样。今天我们的存在，第一个，我们是不是会使世界的腐败更加的缓慢下来，还是更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今天我们的存在，使世界上这个暴力之气、彼此的冲突、战争、人祸，是更加的减少，还是没有感觉？还是没有感觉？我们是以盐 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有洁净防腐的作用，洁净防腐的作用。我们是一个盐，我们一定有调味的作用，我们一定有调味的作用，而且你看不见的，你看不见的。你在喝汤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加适量的盐真好喝，你看得到盐吗？你看不见。腊肉你看得到盐吗？看不见，因为它已经渗入到里面去了。这就是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从里面发出来的。而且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立约的时候要用盐，叫做立约的盐。你看看在这边跟我们讲说，这个在数祭的时候不可以缺你神立约的盐，而且在历代志下面讲说，神曾立盐约，就是这个盐约，也就是说永不废弃的意思。我是天国的子民，我就具有洁净防腐的作用。我是天国的子民，我就具有怎么样调和的作用。而且这个是神跟我立约的，神跟我立约的，不是靠我做得到的，是神跟我一起做的，神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使命。我们是世上的盐。第一个，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不是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不是神，我已经够忙了，神还给我布一个任务，让我忙上更忙，那我怎么可能做得完呢？不是，神说你不要，这不是给你的任务，而你本身就是，你就是一个盐，你就是盐，这是我的身份。当我受洗归入神的名下的时候，我就成为一个盐，因为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了，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是，他用的是 you are， 不是 you will be。我今天就是盐了，弟兄姊妹，不是我等到见主面那一天我才变成盐，不是的，我今天我现在就是盐了，就是盐，而且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不是说我们是个人的盐，也不是说我们是家庭的盐，也不是说我们是这个小组团契的盐，我们也不只是教会的盐。他说是怎么样？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今天的影响力，神属灵的生命对我有没有影响？我是不是在我生命里面，我腐败慢慢的减少，我开始洁净，我开始能够与人调和，我没有那么充满了暴力之气，我不会到处跟人家吵架。我是不是知道有神的同在？靠我自己我做不到，不只是影响到我自己，要影响到我的家庭，影响到我小组，影响到团契，影响到我的教会。神说不只是这些，你要影响到世界，你要进入社区，进入你的职场，进入你的社会，进入整个世界。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进入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要来影响我自己，求神来改变我自己，改变我，让我能够影响我的家里人。神把我放在教会里面，放在小组里面，让我再能够影响这个教会这个小组，去影响我们的教会。神把我放在这个社区里面，神让我在这个地方上班，在这个职场里面，我都是成为这些盐，这些盐，这些盐。盐一定要使用了以后，它才能够发挥作用。我当然是盐了，我是好大的一袋盐了，而且原封不动，现在还放在货架上面，有用吗？没有用啊。包装的再好，你不去使用它，一点用都没有。今天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影响力能够进入到我的家庭、教会、社区、社会、职场、世界，进入使用，进入使用。 这是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的。而且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我们教后面有没有盐啊？我们教会有没有盐？有，我们教会有两粒盐，是不是？那全职侍奉的才是盐，吴长老一弟、许长老一弟，不是啊。哦，还有洪长老，他代职侍奉，他也是一粒。我们教会总共有三粒盐，不对。圣经说，我们都是盐啊，我们都是盐。今天我给你一粒盐、两粒盐、三粒盐，给你一块腊肉，你腌吧，它一定臭掉，它一定臭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盐，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盐。盐有防腐这个洁净，有调味，有立约啊。当我们一个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也会开始来影响别人。当我们以神为最大的满足的时候，神改变我，我开始要影响别人。当我一个人不再用拿金钱来认为我身份最大的这个 identity， 我赚多少钱来决定我身份的时候，我就不会被金钱来控制。当我不需要从权力来得到我的安全感的时候，你知道我的 title 是什么吗？我是 CEO， 我是 CFO， 我是 COO， 我不需要用这些权力来决定我的安全感的时候，我也不会用权力来操控别人。我会用神给我的权柄来服侍别人。当我不需要从别人的掌声、从别人的认同来肯定我自己的时候，当神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就是我最大的肯定。我在他的眼里面，他看我为至宝，那是我最大的肯定。我不用发了一个帖子，你整天注意，哎呀，你没有给我点赞，你没有给我点赞，你靠着点赞来肯定我自己，不需要。当我们能够脱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世上的盐，我们就是世上的盐。我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也开始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够再叫它再咸呢？盐怎么能够失了味呢？那当然，这不跟我们吃的今天的盐不一样了。在中东那个地方，小亚细亚那边很多的是矿盐，矿盐或者叫盐，岩石的盐啊，盐是。在这个矿物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盐粘在上面，当你这个盐呢、吃完了以后，就剩下那个矿物质，剩下沙子啊，它就失了味，就没有用了，就没有用了。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我们是盐，当一个盐为什么会失了味呢？我们本质已经开始改变了。当我本质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不再渴慕神，而且反而我跟世界活得一模一样的时候，你已经就是一个失了味的盐，你已经就是失了味的盐。当我今天在我的家里、在教会、在社区、在我的职场存在，可是对别人一点都没有影响的时候，我们已经失了味了，我们已经失了味了。当我的生命对别人没有办法产生任何一点的震动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渗透力的时候，我的生命在别人的看起来跟世界上任何的生命都没有差别的时候，我们已经失了味，我已经失了味。当别人看我只有一个宗教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的时候，我已经失了味，我已经失了味，失了味的盐，失了味的盐。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警告，给我们的一个警告。而且如果警告不听的话，很可怕，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无用丢弃践踏，这些都是末世审判的用语，这些都是末世审判的用语。 当神今天借着这段话语来提醒我们说，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价值观是完全相反，而且你就是盐，你现在就是盐，你要进入别人的生命的深处。当我们不听的时候，那就只有无用、丢弃、践踏、羞羞惨惨的。求神今天啊，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让我警醒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入那个最可怕的审判里面。第二个，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14节、15节，我们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站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是世上的光。刚刚已经讲了，盐它发挥作用的时候你完全看不见，当你看得见的时候一定是出错了。当你在汤里面发现一大块一大坨的盐的时候，你就会咸死了。当你看到一个一个腊肉上面布布满满盐的时候，你把它打开中间，它还没有渗透进去，它还没有渗透进去。光刚好相反，当我们有一个内在生命的时候，我们外在的行为一定会反映出我们那个内在的生命出来。光，光，光是明显的，光是可见的。今天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邻居有看出来你跟他有不一样吗？今天我们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你的同事有觉得你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是光，光是让人家看得见，而且非常的明显，因为光一出来的时候黑暗就退去了。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社区之光，我们怎么样吸引我们的社区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不是我多么的富有，不是我多么的高位，不是我多大的学问，我的 bank account 有多大，不是，而是我是世上的盐，因为这个盐的生命让我能够活出一个与盐相称，活出神荣耀的一个见证出来。当他看见你的时候，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被你吸引过来，他就被你吸引过来。耶稣基督说，我是世上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光只要一出现，黑暗就退去。今天我们常常会抱怨这个世界太黑暗，但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这世界为什么会太黑暗？因为光被遮住，因为光被遮住，因为你跟我没有发出那个应有的光，我们没有发出那个应有应当有的光，应当有的光。而且 again 是世上的光，不是教会的光，不是家里的光，是世上的光。希望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社区祷告，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能够发现到这个地方跟世界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世界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而且他这边跟我们讲到说，这个光啊，它是来驱走黑暗的。这个光不是来想说，哎呀，你知道我有多亮吗？而且我有各种的颜色，不是一个自意，不是一个自夸，而是一个指引，是一个引导。就像耶稣基督这边所说的一样，他当引导世人走出黑暗的，引导世人走出黑暗的，而且愿意在付代价的。你知道，在一个腐败的社会里面，你要成为一个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你敢发光，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第八福这样讲，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有没有神的荣耀？ 我们有没有已经得到神要给我那个奖赏，大到一个程度，我愿意放下牺牲这世上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是世上的光，是神的呼召，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而且他跟我们讲说，城是不能够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城是照在山上，古代的城都在照在山上，晚上的时候一点灯的时候，全部的人都可以看得到，全部的人都可以看得到。它的作用就有点好像在海边的那个灯塔一样，在黑暗当中让船能够走得过去，在黑暗当中看到这个山上的城点的灯，大家知道往哪边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是人人可以看得见的，是公共的，不是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不是进入一个修道院一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这个修炼的，而是山上的城，是山上的城，而且是怎么样，照在山上是可以见的，可以看得到的，可以看得到的，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是不可以没有办法隐藏的。信仰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信仰是要让别人得救的，要让别人得救的。当我们说这个世界太黑暗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这第一个想法是什么？这个世界太黑暗，太败坏，所以我们要远离，要远离。这个世界太腐败，啊，我们是圣洁的，我们不要跟它有关系。而且这个信仰是我们超乎个人的，我们不要去影响别人。圣经上刚好相反，就是因为世界太败坏，世界是需要你跟我。世界由于太腐败，因为世界需要你跟我的圣洁进去，让腐败不要再下去，是可以看见的，是这个没有办法隐藏的。所以我们要进入到社区，进入到职场，进入到世界去。灯是不能够放在斗底下。为什么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把灯放在斗底下？斗是什么意思？斗是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常常用来量这个各种米啊、粮食啊的这个量器，也就是生活。我们今天为什么灯会放在斗底下？我们常常为了生存，我们为了生活，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为了脱离贫穷，我们又为了更好的享乐，我们又要需要人家更多的肯定，以至于我们不敢发光，以至于我们不敢发光，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今天我不愿意沾光，为什么？我不想惹麻烦嘛。我问大家做朋友，你好我好，我个人干嘛去谈信仰，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我不要惹麻烦，我不要谈信仰。斗底下的光，今天我怕人家逼迫我，我跟人家讲不一样的东西，呀，这个这些谈的都是这个世上的东西，我要讲一个圣洁的东西，人家会来逼迫我的，人家会来排挤我的，我不愿意啊，以至于我们不敢表态，我们也怕与人家不同。我们到一个地方最怕的就是被排挤，被孤立，以至于我们宁愿随波逐流，以至于我们随便随波逐流。在工作上你知道吗？我需要建立多少的关系我才能够把工作完成？我怕影响我的关系啊，我不要去讲这些东西啊，以至于我们在职场上不敢做任何的见证。灯已经放在斗底下，灯已经放在斗底下，是不是？弟兄姊妹，神借着这段话语来提醒你跟我，我们是不是如此？ 我们号称我们是个盐，但是却失了味；我们说我们是一盏灯，可是我们却放在斗底下，因为我们害怕麻烦，我们不愿意受人排挤，我们不愿意受人孤立，我们不愿意跟人家不同，我们怕影响关系，以至于基督徒跟世界上任何人没有差别，没有任何的差别，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们是世上的盐，而且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八福讲的意思，讲的就是说，神，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神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做了大功，我们的整个价值观，我们的生命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都已经不一样了，以至于光跟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是什么？有这样的生命，那神要透过我们做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嘛！啊，我们是一个有知道紧紧抓住神的人，不自我中心，承认我们需要是神的人。我是在经历破碎的时候紧紧抱住神，让神带领我走过破碎的人。我是一个这个不轻易放弃，不而且又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神里面，发出那个在神里面发出那个刚强的圣灵的大能大力的人。我是渴慕神，甚至超过渴慕这世上一切的人。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就自然就流露出来了，我们就变成世上的光了，我们就变成世上的光了。 Again， 我们今天最常听到的是什么？这个社会太坏，你看看极右跟极右跟极左，啊，这个制度太差，造成贫穷跟富人彼此的对立。我们这个选错政府了，这个政府与离神越来越远。美国现在已经不是基督教国家了。我们会常常会抱怨社会，抱怨制度，抱怨政府，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啊？耶稣没有责怪说这社会这么样败坏，这个不好，黑暗，是因为制度不好，是政府不好，是这个文化不好，社会不好。耶稣基督是说，是因为基督徒没有尽到责任啊，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啊。耶稣基督没有把责任放在这个世界，没有放在政府的身上，没有放在文化身上，放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世界本来就是败坏，世界本来就是对立的，世界本来就是黑暗的，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什么？基督徒没有发光，基督徒没有成盐。这是耶稣基督在今天要跟我们讲的。弟兄姊妹，求神来帮助我们。确实，我们可以批评这个世界，我们批评这个社会，我们批评这个政府，我们批评这个制度，但更重要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这边提醒我们是说，你现在是盐，你是光，你有没有尽到任何一点的本分？今天我们常常在问一个问题，很多的 statistics 也一直出来，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好像信主的人越来越少，在教会也大量的流失，为什么？我们有没有问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或者基督徒对他的信仰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漠？耶稣基督这边跟我们讲一个原因，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世界或者基督徒社区里面看我们基督徒跟世界没有差别，那我为什么礼拜天要来再来教会呢？我为什么不去吃喝玩乐呢？我为什么不郊游旅行呢？我为什么要读经祷告呢？ 当我们跟世界没有差别的时候，人人就选择不会来到教会。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是你也知道，魔鬼撒旦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我们讲这段经文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知道啊，我们是世上的盐，同时我们也是世上的光，两个都需要的，两个都需要。我们要有属灵的生命，也因着属灵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做光做盐。我们两个都需要，我们两个都需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你今天不管走到任何的教会，我在美国已经40几年了，我看到每一个教会都在争，每天都在争论同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世上的盐，也是世上的光。当我们只有盐没有光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只注重我内在的生命的品格，不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的，我没有办法影响力，我甚至没有办法影响我的家人，我没有办法影响我的邻舍，更不要说我影响我的弟兄姊妹。但是你也会发现到有一些人非常热衷的传福音，可是呢，他们办的活动非常非常的多，生命的见证非常非常的缺乏。这就是世界是这样的，我们是要先把我们内在的生命做好呢，还是我们要赶快努力的去传福音？就是这两个，就是这两个。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到了吗？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学好啊，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读经、祷告、门徒训练，这些都是对的，这些都是对的。那我们一方面要我们内在的生命要丰盛，同时我们要传福音，这两个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两个是在一起的，是一体两面的，你不是让你分开的，不是让你再分开的。从以前的教会到现在，我经过的每一个教会都在吵这个，我们现在根本就还没有到时候去传福音，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去做宣教，我们自己都还没有管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整天在家里面，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我们要做那个，这边就批评他说，你只会办活动，这边就是说你只会这个，你的影响力根本就连天花板都穿不过去。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那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基督怎么做。耶稣呼召了门徒以后，他怎么样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百姓和各样的病症。呼召百姓、教训门徒跟传福音是同时并进的，是一体两面的，不是让我们分开要选择其中一个的。保罗把它解释得更好，保罗把它解释，这是我们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身体。有的人注重属灵的操练非常非常的好，有人注重传福音、做光做盐也是非常的好。我们都是肢体当中的一体，我们是彼此欣赏，不是彼此攻击，甚至不是彼此切割。我不能够说你的眼睛我不要你，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个脚我就是要把你砍断，我就是不要你。不是，我们是一个肢体里面的。求神让我们的教会不会陷入这样的内耗，我们永远就出不来，我们就永远就出不来。而且最后他跟我们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第16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可以，就到这边啊。对，光要照出在人前。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光一出来黑暗就不见了， 一个基督徒，今天你的生命一定会让人家认出你是不一样，你的生命一定让人家真是不一样。当我们一个被福音对付过的生命，我们一定会活出传福音这个文化的使命出来，一体两面的，不要把它分开，不要把它分开。而且人家可以看得见我们的内在的影响跟外在的见证， again 一体两面的，一体两面，一体两面。当世人看到我们面临失去、面临贫穷的时候，我们依然平静安稳，不被财富、不被金钱所控制的时候，当世人看见我们受苦、我们哀痛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感恩赞美，而不被失败击倒的时候，当我们被人拒绝、被人排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勇气努力的去爱别人的时候，不被这个世俗的文化吞弃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荣华富贵的引诱的时候，我们依然选择爱神，不被这个世上的肉体所引诱的时候，世上人就看到你们的光是照在人前，人家就看出你跟他们的不一样，你就是光，你就是眼，你就是眼。而且他跟我们讲说，当他们看见你这样光是照在人前，人看见你是好的行为的时候，会把荣耀归给父神，让人透过我们来认识这个神，透过我们的生命看我们的价值观，那看我们在贫穷的时候、哀痛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缺乏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完全相反的时候，知道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更大的神在你的身上，而不是看到你这个人多么清高、多么有修养，不是的，是看到我们上面的那个神。当他看你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你活得甚至比他们更好的时候，他们会深深知道你所相信的这个神比一切更好，比一切更好。当他觉得在这世上的所有的东西他都超过你的时候，可是你得到那个平安跟那个喜乐却远远的超过他的时候，他会深深的知道你的神才是能够真正带给人真正满足的上帝。把荣耀归给神，把荣耀归给神。因此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节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已经是，我们已经是，我们人人都是，我们人人都是。让我们不要成为失了味的盐，也不要让我们成为放在斗底下的灯，一点作用也没有。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听完神的话以后，我们能够来思考我的价值观、我的生命是跟世界有什么不一样，我的生命、我的见证对周围有没有任何的一点影响力。世界不好，社会黑暗，制度不公，政府不好，远离神，这些都是事实。但是神问的是说，你是不是世上的光，你是不是世上的盐。神问的是你跟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甚至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主死的是如此的屈辱，为的是要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得与世界不同， 因为我们已经有个不同的生命。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个腐败的社会里面要当成盐，我们在这一个黑暗的这个世界里面要成为光，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帮助。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感谢赞美主。主，求你与你的教会同在，让你的教会成为基督之家，成为社区之光。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弟兄。